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简介《使徒行传》第二篇。
我们还是来讲这个《使徒行传》啊。昨天我们讲到，地方教会兴起的榜样，是不是这样？第一个是借着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产生了犹太信徒所构成的犹太地第一处教会的见证。第二个啊，借着哥尼流的势力，产生了外邦信徒所构成的外邦地第一处教会的见证，但这个没有明确的表示，是吗？这个教会怎么兴起来没有表示。彼得和他们住了些日子，后来我们来讲彼得会讲到这些，就彼得以后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大概从那里开始彼得的执事就开始往下衰了。第三个，借助安提阿教会的兴起，产生了教会健康教会的模型。昨天不是读了吗？那那个教会的兴起的非常的可爱。我们再回来啊，是11章20节啊，那个教会的兴起啊，它非常的可爱，是吧？为着斯提凡是四散的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那就是到了远了，到了安提阿，他们也不向别人讲，只向中国人讲，但其中有赵明，和杨平，哎，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美国人讲。注意，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这不是随便说这句话，我看太多中国的圣徒都没有看见教会，因为你没有看见教会，你才开口我们华语聚会，闭口我们华语聚会。华语聚会是一个这个权宜的，因为这么多人讲中国讲中文嘛，对，事实上。你们的儿女将来也不会跟你一块聚会嘛，因为你儿女更不懂中文，也不会读中文嘛，所以华语聚会是个权宜的，还可以有多久呢？还可以有20-30年，20-30年以后你们也老了，新的移民也没有了，你中国强了谁还来啊？今天华语来这么多，是因为中国刚刚经过一个过程嘛，是吧？现在不是很多来的中国人已经觉得可惜了吗？那我没有出来，我那个同事我看不起的，现在卖酱油都卖的有了钱了，卖盐巴也卖的发了财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到这儿来吃这些苦，这算什么？这是现在还来的多哎，所以你华语还可以传福音呐，还有什么？再过20年，弟兄们呐，你稍微有一点眼光啊，再过20年，再过30年，到这儿来的就是留学。留学完了就是回去，就跟日本，现在你日本在这里一直没有躲起来嘛。还有现在早期不是欧洲来很多人嘛，现在不说没有，有多少从英国来的，有多少从法国德国来的，只要这个国家被建立，他没有人愿意往这儿跑嘛，谁到这儿来吃这个破面包啊？他都是没有办法在所在的国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当然相对那美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叫人舒适的文化，就是我的多少年以前，我的这个他算我的外甥啊，什么跟我不一个姓，就是应该是外甥，总之也是个亲戚，他到这儿来以后，就我们替他办身份呢，他就讲一句话，打死我也不回去。为什么？就是他那个年龄，他这个今天我想苏神，哎，他的姊妹叫，哎，孙翔几岁了？刚刚也50了，啊，快60了，这么大了？
你表弟，
是我表弟啊，
不是外甥。
他就经过一个东西，经过那个东西，他说打死我也不回去。今天很多人就说我可以回去，他没有经过那个东西，但是，你就能感觉那个明确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比如说你在这里生活，你呼吸总是很舒畅，这个你要懂我这话啊，别的我就不多讲了。还有呢，你接触人的时候啊，你感觉到一个格调。我在香港坐飞机回去， 碰见一个上海来的，也是坐上，就坐在我旁边，我就跟他谈谈。他讲一句话很感慨嘛，他说香港离上海也就一个小时飞机。他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我才发觉啊，有一种人，他这个活的素质啊，这个人蛮有素质的，他活的素质啊就是不一样。你到一个国家去，没有对不起，没有谢谢，在手机里，在电梯里拿个电话又喊又叫，在这吃饭的时候唯恐别人听不见他讲话的声音，不叫你觉得非常的受折磨。你在这么一堆人，在这么一堆人中间，你若是没有为着主福音的负担，你去干什么找罪受啊？但是也就是二十年嘛，二十年以后他们也会讲对不起。你不要以为对不起是个小事哦，他们也会讲谢谢，他们不会把你推到一旁走路往前走。现在会有，现在还会有，他赶快落下，哎，就这种。上飞机，现在上飞机就比以前规矩多了，以前上飞机五分钟就完了，这里要三十分钟啊，那五分钟就完了，谁都把别人往旁边一推就走他位置上去，还会跳过去，你摆个箱子那跳过去就这谁也不管谁，以前哪有排队啊，以前谁排队买飞机票，谁不就坐飞机了，不要讲坐车子了，现在我看坐飞机坐飞机什么排队就排队，它在变嘛。三十二十年以后，不会有人羡慕美国。所以你们这些啊傻不唧唧的，天天华语华语，也是我劝他，我说：“哎呀，弟兄啊，学英文呐、啊，学英文呐、啊。”他们就忙得没有时间学英文呐、啊。你知不知道，华语工作是一个不持久的工作，华语工作是一个种子工作，是个种子。你把这个种子做得好了，你的儿女会爱主了。借助你，借助你的儿女，还要到当地人中去，除非你愿意回大陆。回大陆，当然你就美国人、加拿大人懂不懂、认不认识无所谓，反正我是要回去了嘛。对吧？我在这接受一点成全，我回大陆去传福音去，服侍主去。要不然呢，他这个工作是不会持久的。你注意啊，我觉得这个在这里啊，二十节。这个居比勒和古里奈人，他们到了安条，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谁又跟谁说了些什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instinct， 是一个本能。我信耶稣了，这信耶稣就信耶稣，罪得赦免了嘛？那为什么犹太人的罪就可以得赦免，外邦人的罪就不能得赦免？天下有没有这个逻辑嘛？懂不懂这个话？所以他在这个本能里，他就向以色列人传讲主耶稣，注意他们同在，信而住的人就多了。这个你一向外邦人传，门就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抱怨嘛，哎，我们在这里资源有限了，这个城一共200个中国人呢，那我就常常问一句，那有多少美国人呢？美国人很多，那资源不是也很丰富吗？你不去吗？你不去吗？懂不懂？你去了，自然也会有人得救，自然也会帮助人信耶稣爱耶稣。再下面一个啊，借助四散门徒福音的开展，也在外邦地建立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教会的见证，也就是这几节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他开始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仅有犹太人，感谢主啊，也有外邦人的。所以这个犹太外邦都在基督里成为一，在义里来持守主的见证。那另外不仅是主这样来兴起教会，五旬节了，哥尼流了，对不对？圣徒啊，一直往前走到了安提阿了，还有这个兴起环境，这个叫门徒四散呢，这些都是主啊兴起教会的原则。那圣徒自己呢，我愿意接受负担，不仅向犹太人传，也向外邦人传，他也兴起啊一些健康的教会。不仅这样，还有一种呢，是在托付里来兴起众教会。他不是为着一个教会，他也不是为着我所在的地方可以有一个聚会，他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这就是这个第六点啊，十三章第二节。就我们不说过吗？安提阿是个模型教会啊，在这个模型教会里，昨天我们说了啊，它有各种的人。然后第二节， 各种人在一起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啊，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一节圣经啊有一个特点，我们很难懂。我们常常讲啊是主来做工，但是这里啊明确的说是圣灵，圣灵说要为我，我就是圣灵，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就是圣灵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就有两个人呢、啊、就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呢、啊、就被主所招了出去啊做他们的工。然后怎样呢？于是这五个人大概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就开始了第一次啊属徒的行程。你被打发出去到一个个地方去传福音，或者看望一两个圣徒，然后怎样呢？就从那里啊借助你的劳苦啊兴起教会来了啊。感谢主啊，这个他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他们的行程啊。这很特别，就是第一次的行程两年，差不多两年啊，两年这个做工的地方并不多，大概这个路没有选对，路啊先到一个岛，哎，不是居比路吗？先到一个岛，是 Cyprus 就有居比的，啊，先到这个一个岛，然后从那个岛上大陆，然后就往回走，走一走就发觉这个路啊不好走了，就从原路回去，原路回去就设立长老，这些都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那个做工的方式，兴起教会的方式，都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想主要就是土壤肥沃，他带救得救的人没有人搅扰。今天你到哪儿去带几个的人得救，都是搅扰，懂我这意思吗？你认识人搅扰他，你不认识人也搅扰他，基督教也搅扰他，各种搅扰都在那儿。所以一个人带得救以后啊，带一个人得救以后，为着地方教会的见证啊，都需要人不断的扶持。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比如说你信耶稣了就是信耶稣了，谁也不管你，那个土壤是完全肥沃。这个和大陆有点像，大陆虽然也有很多基督徒，可是原则上那个土壤非常的肥沃。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传福音得救以后，人得救以后，你就可以鼓励他们呢，读一点什么信息，读一点圣经，然后他们过一年回去啊就设立，就可以设立长老，或者两年就可以设立长老，或者至少啊可以有显明的弟兄印证他们负责。这个不要多久啊，一年两年可以兴起很多教会来，懂了？你是圣灵差遣你嘛，差遣你，然后就能兴起很多教会。再下面一个啊，是借着同工们的移民，在罗马兴起教会的。这个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啊，那你说到巴拿巴那个就是移民，这个巴拿巴是个好弟兄，对不对的？那么也把一切都奉献了。我相信他的年纪比较大一点，他是一个，如果说这个《使徒行传》，我想《使徒行传》所有的 figure 里最可爱的就是巴拿巴，他有原则，满了爱心，他这个满了爱心。叫他和保罗吵架，虽然和保罗吵架，他还是最可爱的一个弟兄，因为没有人没有缺点，懂不懂？这他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人，啊，他是我想他是我的猜想啊，他摸着主了，经历了复兴了，然后把一切都奉献了，然后在那也就很显明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啊，弟兄给他起个名字啊，叫做巴拿巴，哎，劝慰者，巴拿巴就是劝慰者，这个。你啊是一个这个拿巴，大概是劝慰的意思，巴就是儿子，所以圣经不是有巴耶稣吗？巴耶稣是耶稣的儿子，耶稣是一个通名，耶稣不是一个特别的名字，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叫耶稣，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啊。这个然后他呢，这个在我想他就我的猜想啊，他全时间了，就在教会全时间了，他也就接受这个托付，使徒打发他也出去看望，看望到了安提阿以后啊，他就留那儿不走了， 仍然不走，就兴起安提阿的教会。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啊，这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巴拿巴在这个到安提阿，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啊，这个啊亚居拉百居拉。亚居拉百居拉这个例子啊，能给我们看见很多原则，是不是？他是保罗的学生，保罗到他那儿做事，就带他们得救了。得救以后，保罗在那儿大概留了一年多，所以他们跟保罗也学了一年。那大概学了一年，可能还不到一年，他们就到以弗所去了。到以弗所不就帮了亚波罗嘛，讲给他听嘛。然后呢，这个到这个保罗写罗马书，罗马书大概是60年写的，是不是？他第一次的行程是大概是47、48到50，这个日子没有人能够确定。没有人确定，各种不同的说法都不一样，各种个人的说法不一样。然后他在保罗在安提阿待一待，再出去走，然后到哥林多，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兴起啊，应该在53、54这种时候。这样的时候他兴起到60年，你看他不是在罗马做了个很好的工作吗？你看到后来保罗那个问案呢、啊，这个问百基拉、亚基拉的案，是不是亚基拉、百基拉的案这样？那个问案呢、啊？就他这个人呢、啊，就这里就说啊，说这个教会怎么做呢？不仅是圣徒啊，可以到各处去，同工们呢也可以移民。移民呢，同工要有这种负担。教会怎么兴起？你看他这里一个图画是非常好的，这个圣灵如何来开始，犹太人也开始，外邦人门徒怎么能够出去，然后主的仆这个教会中的这个教会怎么样说这个这个主这个教会中的执事或者一个不明显的同工怎么出去做工，也借着这个圣灵有差遣，叫这个主的仆人们就是使徒们出去传道，同工们也可以移民，都可以兴起教会。你坐到这里你就感觉了，凡是不能兴起教会的弟兄都是傻瓜。你埋在这干什么？你埋在你所在的地方干什么？你看范亮，全多人都爱你，因为你给他买瓜子。以后不买瓜子了，移民，接受一个负担，或者在，对我讲太多了，多伦多长老讲。还有我们送几个人给你参加你的追求，你都从多伦多搞开了，我们多伦多垮了怎么办？所以我还是不多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教会这个原则？我到这儿来，这我就是对不起，我用李定的话，李定称赞我多次，就这样称赞，说你看人家朱弟兄，到美国来是个学生啊，懂不懂？他说这么一个学生到美国来。无论到哪儿去都有教会被建立，经过他兴起了多少处的地方教会来，这就是移民的原则嘛。我到这儿来谁打发我了，懂不懂？但是虽然没人打发我，可是我移民呢，那么同工更应该这样。这里说了啊，主怎么兴起教会呢？你看亚居拉、百居拉不算什么嘛，对不对？但是保罗帮助他，帮助以后他就去以弗所，以弗所以后再从以弗所，至少这是有记录的，从以弗所就到罗马。你看在罗马兴起一个聚会多甜美啊，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教会生活。你能感觉这个亚居拉、百居拉那种生存就非常有意义。他们有没有写本书？也没有。他们有没有特别的执事？看不出来。但是他们是一对满了爱真理又清楚的夫妇，因为他们满了爱，对人满了爱，真理又清楚，所以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无论到哪儿去都能够成为啊那里的祝福了。最后啊，最后一点我们一同读吧，是借着福音的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譬如埃提安伯太监的事例，又如圣经中所提及许多教会都不是使徒们亲自到过的地方。福音就是个大门。到底你说啊，主怎么兴起教会？你说前面有了7点了，末了只有一个归根的。第一点、第二点是都是圣灵做的， 第七点是告诉你啊，福音的本身就是神的大能，福音的本身能兴起教会的见证，它是很特别的。你看这个安提阿伯太监这个事例，是神迹加上神迹嘛？这也是其中一个问题。我想见到菲利以后，我们问他，菲利啊，圣灵把你带得飞起来的时候，这个何以利啊升上去了，到底什么不同啊？圣经不是有这么两个例子吗？一个就是以利亚就上去了，对不对？他上去了是看得见的。这个菲利亚这突然感觉，哦，我起来了，哦，到这儿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读经，你这么读觉得很有意思，怎么会有这件事？你看，先是主的使者对他说，然后是圣灵对他说，然后他就飞起来了，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传福音者腓力，然后生四个女儿，都是处女，还可以说预言，真特别，真特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甜美的家？你就要说了啊，你说福音呢，就是神的大能，福音它就这样，福音的本身是能传的。你到一个城去，你到一个地方去，你怎么能够开展，怎么能够建立教会？福音的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哎呀，弟兄啊，你要注意这件事啊。这个像这个保罗对提多说，我把你留在格利底是吧 ？Crete 啊，我把你留在格利底是吧？然后怎样？他什么时候去过格利底啊？懂不懂？那么他到加拉太，也不过就是到路斯德、居比路，这是明显的啊，就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他后来是加拉太的众教会，是吧？你有没有觉得啊？保罗到一个城里去撒种，得着的教会啊却是无限的。哎，你觉得保罗你才走这么一点点路，你如果看那个使徒保罗的行程，保罗第一次说走，你觉得哎怎么走的这么可怜呢、啊？就这么几个地方，但是那个结果，到后来他写书信了，可惜当然宗教徒进来搅扰他们了，对，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那绝不是两个。应该是一大堆，如果就这两个都是写信给居比路和路斯德和以哥念，写信给路斯德以哥念教会，他说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意思就是啊，当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你传完福音以后，你知不知道这个大能的本身会延伸的？印着安提阿伯的太监，福音就传到非洲去了。对不对？福音就传到非洲。那十二个使徒，到后来我们没有研读嘛，有这样的书的。到后来哪一个使徒到哪里，哪一个使徒到哪里，哪一个使徒到哪里，是有人有过这样的考证。为什么？因为他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啊，许多的教会会被建立。今天我们呢，愚昧，我就用这个。在这个中西部啊，或者加拿大，你看看，在加拿大，光是在华语中，住在多少城得罪了弟兄，懂吗？谁管了？今天他们这个土壤不好了，杂草丛生啊，所以他们要长的时候，很多东西来挤他们，那就要需要有人去劳苦，需要人去耕耘，谁管了？好像大家都愿意画一个地盘，却不愿意啊去劳苦。那个林凤明到这儿来了，凤明来了，那感谢主啊，他就接受负担了。他往东走一趟，就走滨州啊，他就告诉，哎呀，什么地方有圣徒，什么地方有圣徒，他就自己兴起来的。然后他再往西走，西南走，啊，到印第安纳那一带，哎呀，什么地方有圣徒，什么地方有圣徒。我告诉弟兄啊，这就是使徒们该做的事啊！翟嘉玲在哪儿？哦，在这儿。那个人是有动力的，他很有动力，他为主说话非常强啊。他的成全所受的成全不敢说够，懂吗？所以他为主说话有点 hit and miss， 有时候有时候碰不上，这因为他这个构成不够。弟兄啊， 你早市干什么呀？你早市干什么？对不起啊，您夫妇都在这儿，我也不愿意给你们有压力，住在你们早市就早市吧。我若是你啊，我老早就出去开展。你有没有注意《使徒行传》有一个东西，他用各种的方式，就是一件事，福音必须要广传出去，圣灵在这里，而福音也就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弟兄们呢，当你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福音到后来会运作出多少的果效来。你可能感觉我只是带一个人得救，你可能不一定认识你所带的得救的这一个人后来兴起了多少处的教会。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的本身就是传福音的，福音的本身就是长出福音果子的。所以弟兄啊，这个使徒行传给我们呢、非常好的榜样。你看这八个榜样，八个榜样只有一个中心，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去兴起地方教会的见证来，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区域到一个区域，或者是工作打发你，或者是圣灵打发你，或者是你自己移民，或者是环境逼你不得不如此。但是无论到哪儿去，不要先在那儿问，哎呀，我在那儿有没有弟兄啊，我在那儿，我不劝你到任何地方都做出野的事，但是无论到哪儿去，你的第一个负担就是我要到那儿去兴起地方教会的见证来。
Amen.
懂我这话的意思啊？那下面一个我们还可以讲一个点啊，使徒们运作的榜样。这个使徒们呢到底怎么做工？第一个，这一段很容易，使徒们都是同心合意的。第二个，他们都有从神来的托付。第三个，他们的工作是有中心的，他们或者是住在工作的中心，或者是从中心往外传道，但是他们有一个点是他们居住的，他不是游行的，到游行步道。这个一个主的仆人应该有一个中心，比如说今年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追求，我在克利夫兰时间多，过去几年我在所在地最时间最短的是克利夫兰，就没有几天，一年在这没有几天，但是我的家在这儿，懂不懂？那就说我的姊妹身体不好啊，在西岸休养，我的家还在这儿，房子是空的，家还在这儿。感谢主啊，他现在身体你看好很多嘛，他不就回来？今天早上因为照顾孙女去了，所以不能来聚会。感谢主啊，他工作是有中心的。那我们就最后一个呢，十分的劳苦啊，是向着基督，为着基督，也是为着啊一处处地方教会的建造的。我们读一下经节啊。第一个，使徒们是同心合意的，这一点呢不简单啊。使徒们运作的榜样，第一个啊，就是一章十四节，啊，《使徒行传》啊，一章十四节，十四节说什么呢？到末了啊，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这些啊，到末了啊，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使徒们要向着主，当他们向着主的时候啊，他们又是同心合意的。我觉得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圣经《使徒行传》里没有主耶稣兄弟的，没有主耶稣兄弟做什么那个记录，只有人家抱怨的那不是从加利利吗？他的兄弟不是什么什么，我们都认识吗？但是你看不见主耶稣用他的兄弟做任何事。他的兄弟开始出来呀，是在这里，就表示他们的确是爱主的，爱主的，而且的确是健康的，跟主也是同心的。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这些人就是十二个使徒了，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主耶稣的弟兄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弟兄们呢，这个原则在我们中间要学习持守。你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使徒？我告诉弟兄啊，你受主差派，你就是使徒。 有没有使徒的职分，这是两件事。我一个叫做 acting， 我的父亲和林立勇最大的不同，林立勇做过署长，我的父亲也做过署长，同一个署。我的父亲是 acting signal officer， 他是 signal officer， 一个叫真处，懂不懂？我父亲是代理署长，这是我父亲做官做的最高的代理署长。林立勇是署长的本身。你说，哎，这个有什么不同？代理署长也做署长的事啊，就是代理期间，他不是跟署长一样吗？所以弟兄们啊，一个真除的就成为一个职分了，一个代理的，他的事还是做，但是不是他的职分，明天可能真的就来了。所以弟兄们啊，当你要做这个真正进使徒职分的时候，你先要学习啊，像一个使徒一样受差派，受差派。我们就算我们受差派了，我劝弟兄们，甚至我劝弟兄们，现在就开始了。那些对大陆有负担的，愿意回到大陆去，这个好好传福音的，愿意到各地，都应该来在一起啊，同心合意的祷告。你说，哎呀，这些使徒，弟兄们，他们不是使徒，是不是使徒？我们人不能说话，要让主来说话。但是有一点，他们愿意受差遣，他们愿意 acting， 懂不懂？是我是代理的，他我就不，我是不是真的会成为使徒？这个使徒的职分呢、啊？这是主的事。今天我还年幼的时候啊，我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使徒？我不知道。我年幼的时候，我的确愿意啊，和其他有同样托付的弟兄们同心合意啊，恒切祷告。我们要来的是个征战，留在美国的，留在加拿大的是一个征战，去要为着主开展的是一个征战，回大陆是个征战，到别的大洲去传福音，中国人一样可以去嘛，主可以托付我们到另外一个洲去传福音，到那里照样是个征战。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则里，为着这个弟兄们呢、啊，我们要同心合意啊，恒切的祷告。这个我感觉啊，在主的怜悯里，这个间隙这个扣其实做得不错。这次你们这个属灵啊，属灵的情形非常好。你看大家都喜欢祷告，而且一祷告都蛮丰富的。这是主的怜悯啊。第二个，他们怎样呢？是有从神来的托付的。就是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托付是什么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你要知道，彼得后来就没有成全这个托付，因为他对彼得也讲得很清楚嘛，你要直到地极。我们今天解经都对彼得太多同情了，彼得是开门的，开了外邦人的门，开了犹太人的门，开了外邦人的门，感谢主，彼得开了门了。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讲得很清楚什么？你要从耶路撒冷，这个他做到了，犹太全地他没有做，主兴起环境叫他做了，大招逼迫他不能不做，然后撒玛利亚那这个附带也做了，直到地极，他说哎呦，我还得跟人一块吃饭呢，这不行，就完了。哦，我们等着讲彼得，我会讲到这个，这个不是可笑，这是很痛心呢、啊。一个这样大的执事，就是一点点的 compromise， 主不能再用它，一点点的妥协，完全合理的妥协，完全中规中矩的妥协，可是这一点的妥协，那个直到地极这个部分呢，主就把它转到保罗那儿去了。但是他这个托付很清楚，懂不懂？我和你们说过这个故事吗？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个美国这个中西部这个边边靠纽约很近嘛，那时候李长寿的和江勇这个旗帜不完全一样，可是也有交通。因为我一来，比如说我正给我证婚的就是江守道弟兄，就是我结婚是在纽约会所结婚的，就是证婚就是江勇。所以原则上来说，我对江勇是很欣赏很尊重，他那一份我自己总是有一种啊，这就是从主来的，为着他的教会。可是呢，他和 这个生我养我的李弟兄，他这个看见不太一样。所以我就问李弟兄，我说李弟兄啊，这个你们做纲领的名字就不能这么个写法了，最好这个不要也可以了。就是说，我说李弟兄啊，江俊在台湾告诉别人，因为别人在台湾，在台湾人就问他了，你和李弟兄的关系怎样？我也听见，常常听见这话，你和知识站的关系怎样？我每次听见，我都想把那个头发，弟兄头发揪过来，打完以后醒过来没有？醒过来了，好了好了，那就问这些问题干什么？不是你的脑子有问题吗？才问这些问题吗？这一个人在台湾大概也就问江总，江总这个人善良，没有我这个脾气，对吧？我就不太打，我通常不太打，偶然我就会说，我尽量寻求交通就完了。台湾里面这样，我觉得有人挨打连打肿以后脑子就清楚。这个人问江总，江总就讲了，我在美国做我的东岸，做东岸，李弟兄做西岸。哇，这句话从台湾传到我这以后，我很痛苦。那是在我的感觉，你们都是为着我们的吗？怎么突然分了家了？懂不懂？东岸西岸。所以李弟兄来，我就问李弟兄，我说李弟兄啊，哎呀，这个江总说，不是，我就没讲江总说，我说我们在东岸的边边，靠近纽约，江总在东岸，你是很遥远，你很远吗？那我们以后到底怎么办呢？对，我说了这个话，我说江总说做东岸，你做西岸，李定就回答了，朱定啊，这个问题我想也没想过，那个问题你答得太好，李定答得太好，李定是自己讲，这什么话，多地盘。懂了，争地盘，那我这个我就会受到伤害。他这句话，这问题我想也没想过，跟随主应该想也没想过。我愿意和你们说实话，我的确在衡量有没有华语的同工赶去非洲。我看着美国人没出息，打个两年，哎呦，骨头也酸了，脚趾头也痛了，指甲已经发麻了，要回国了。没出息，中国人行，中国人打起仗来他就留在那儿干下去了。就是他说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是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往犹太人中去，我们是讲中国人呢，我们是往中国人中去啊，还是我们也果然有一种心胸，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是为着中国，不是为着美国，乃是为着全地，我们这个托付也是全地。主可以带我们留在美国加拿大，主也可以带我们回到中国，主也可以带我们到非洲，到欧洲，到任何地方去，因为主给我们这个托付啊，是一个全地的托付。没有这个托付，你没有办法进去，你就会满了抱怨，都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哎呀那个。第三个，使徒们的工作是有中心的，这是八章十四节，是吧？事实上是两个啊，他或者是住在中心，或者中心往外传道。住在中心是八章十四节啊，怎么说啊？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他都住在耶路撒冷。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儿去了，懂不懂？我是以这个中心为中心，从中心呢听见有什么了，我就出去做，但是我又回来住在中心，懂我这意思吗？中心是不能丢的，他或者呢就住在那儿了，彼得约翰就住在那儿了，一直等到主兴起一个环境来把他们都赶走了。在这个波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如果从开头他们就很清楚，这十二个使徒就很清楚，有几个应该留在耶路撒冷，有几个就应该出去了。我相信他们后来出去是一个环境，他们没有人搞得过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太厉害了，就把这个十二个使徒啊，一个个都搞，都斗争掉了。对不起，我这个斗争用得太凶了，反正一个个都搞走了。他们这个，但是这个原则是对的，使徒是应该有中心。为什么呢，弟兄啊？你要领会啊，他每一个为主做工的仆人都需要一个教会来扶持他。像你比如说在我的感觉里，我也能这样做见证，在克利夫兰无论是英语的、 华语的，他那个感觉上都是和我一致的。所以当我在外面劳苦，我出去劳苦的时候，我能感觉后面有扶持。的确一个教会啊，要为着以他在那个以这个地方住在这里，这个同工被打发出去了，出去劳苦了，为着他，为着这个仆人呢、啊，有许多的祷告，还有呢，就得着扶持和资源，得着他，因为有这个教会扶持他，所以这个游行布道是搞不得的，懂不懂？我今天到这儿来传，明天我到哪儿传，后天我到哪儿传，连腓力传福音者腓力啊，他没有游行一辈子嘛，他如果天天告诉主啊，再来个使者。然后再有圣灵说要靠近那个车，然后再升上去一次降下来，那是非常美妙的经历啊，对不对？没有，到后来他也定居下来。所以啊，这个主的仆人，这个使徒们的工作有中心，彼得是以这个耶路撒冷为中心，到后来因为这个局面的改变，他到这个到那巴比伦了，是吧？也许我们他怎么去呀，在那劳苦多久我们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在那里也巴比伦有个中心。那么另外一面呢，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但是很有意思，吵归吵还都回到中心来，就因为这样啊，所以到后来保罗和巴的工作没有隔开，并没有分开。那因为巴拿巴后来所走的路就是保罗第一次使徒的行程，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又回去看望那些教会，从那儿再走吗？这个保罗就去开展新的地方了，懂不懂？就保罗走陆路，巴拿巴走海路，两个人分开了，可是他后来两个人还是在一起嘛。我想啊，这个圣经没有记载，我想巴拿巴年纪大，所以到保罗工作的后期啊，巴拿巴不在了。但是巴拿巴还在的时候，就是50几年60年啊，那个他跟保罗还是关系应该还是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他都是从这里出去嘛，再回到这里来嘛。保罗和他巴拿巴是安提阿做中心的，他说或者你住在这个中心，懂不懂？所以你是短期的出去，你建造的是中心的教会，像彼得他们建造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但他会受差遣出去到附近看望教会，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到后来啊，他就不再是建造安提阿的教会了，他是出去建造外邦的众教会。那么那个安提阿教会的本身呢、啊，后来很可能就在那三位弟兄或者主新兴起弟兄的带领下面，可是他们是回去他们还是可以在那儿尽职，还是可以帮助他们。一个离开是短暂的，彼得的离开是短暂的，走一走马上就回来了。一个离开是长久的，第一次离开就2年嘛，是不是？第二次离开就很久了，因为他在哥林多住了多久，又在以弗所住多久，光是这两个地方就住了4年半了，所以第二次离开就很久了。第三次好像没有做太多，保罗第三次的行程啊，保罗最做的最多是第二次。好了，那我们再往下啊，他们的劳苦啊是向着基督，也是为着一处处地方教会被建造的。我这里用的是20章啊，20章24节，24节啊，他说我是向着基督，这是保罗的话，是吧？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如果这个翻译啊，你们跟我这里差得很远，你们提醒我一下。证明见证那没有什么不同了，恩惠和恩典也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见证神恩典的福音，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在这个领会上是一个东西，不会领会成两个东西啊。他说啊，保罗后来做这个见证，不是大家劝他吗？说你是不是这样？说你不要去吧，你不要去了，是不是这样？大家劝他，他说有句话什么，你不要叫我心碎啊，什么，是不是也在这里啊？在哪里啊？啊，21章 十三节。保宁为什么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看那个时候啊，每个人都跟他讲，这个路走不得，这个路走不得。但是啊，一个主的仆人有一个特点，他一定要向着主。大家都说走不得，他就会问这个问题：主耶稣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如果主耶稣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是清楚的，我还得根据主的带领，我还得根据圣经。知道吗？今天我看好心劝我的人也很多，对不起啊，也许是我年纪大了不容易改变，我不信，我绝对信。我里面一直问这个问题啊，主耶稣怎么说，主怎么说，还有呢更重要，圣经怎么说，主怎么说，我还可能主观，我觉得主这么说不一定，我可能会错，圣经怎么说不会错，懂不懂？圣经怎么说不会错。所以我跟弟兄们交通，我不是很 courteous 很礼貌的，我说有十二个点，你们着重这十二个点，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圣经的根据在哪里？一节圣经就可以，开口闭口讲这么多，没有圣经，没有圣经你就不能强迫人跟随啊，懂不懂意思？因为它不是圣经的话嘛。那弟兄们呢，你要注意啊，保罗这个话他说啊，我不以性命为念，我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算什么的，对不对呢？我只要行完了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知识。这是使徒们一生最高的荣耀，懂吗？使徒们第一个他是有主呼召，第二个他有丰富生命和真理的构成，这个丰富生命和真理的构成就叫他成为一个有执事的使徒，而不是一个 acting apostle， 懂不懂？我就是做了使徒的工作了，我是一个有执事的使徒。我这个有执事的使徒，他保罗到末了就说，末了就说了，我要成就啊，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而这个执事是什么呢？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们呢，一个跟随主的人要有这种心态，一个向着一个跟随主特别愿意一生服侍主的人，这个愿意好好为主使用的人，他就要说了，我们的劳苦是向着基督的。能不能清楚？这里在这一点上我是确定的，我一定要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我要成就啊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而这个结果呢，他是要为着一处一处教会的建造。所以啊，三十一节，这节圣经没有人不好读啊。你们纪念我曾经三年之久啊，还是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应当纪念我为你们三，那就是你们纪念我曾经三年之久。
对，曾经三年之久。
啊？
对对。
好吧，就做史实，历史的事，就做史实，应该是你的说法对。就这个文字来说，因为你知道他写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嘛，而且都是大写，所以你看你怎么读了。你也可以把它读说，哎呀，你们要警醒啊，三年之久，天天流着泪纪念我呀。也对哦，因为他你知不知道我要经过什么，他知道他要经过什么，而且他人生精华的那一段就在那一段，懂不懂？他丰富啊，具体化了，丰富实际了。但无论如何，他有这么一件事，他说啊，我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一个使徒的劳苦是显在这个情形里。在我这一生里至少有两个阶段，两次。一个阶段是我到韩国去，那韩国一塌糊涂，弟兄打弟兄，把弟兄打出会所，见面像仇人一样，而且他这个仇恨呢，在他们里面已经成型了，所以无论你讲什么道，他都以为你在骂别人。我讲这篇道，这个他因为恨那些人嘛，这些听了啊，现在朱总讲的真好，在骂他们。 那个被骂以为被骂的那些人也是，哎呀，朱顿讲的正好在买他们，所以讲完那个做见证的真有意思，这个就只说那个骂那个是，没有办法，到后来没办法，那个时候弟兄们住联名了，我请弟兄们给我租一个公寓，租一个公寓，这有一个地方陪着我住在那个公寓里，哎呀，只会流泪，天天流泪，一想到这局面就流泪，说啊，这些可爱的弟兄，每个都可爱，这些可爱的弟兄，就这么个情形。那个不能是三年之久啊，那个大概有半年一年之久，我去了很多次嘛，一去就是流泪，不能想的，一想到韩国的情形就是流泪。到后来在主的怜悯里啊，把他们带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多伦多，哎呀，我一这个到2000年呢，大概是2000还2001，总之我去多伦多，我一看哇，这个教会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时候我见到一些服侍的弟兄，我都会流泪。我里面很深的感觉，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好的材料，这么爱主，怎么会变成这样？简直一个个都在玩教会啊，一个个都在教会里画地盘呢。那个时候我见到一些弟兄常常流泪，你知道吗？这个流泪的意思就是我看了这个局面了，我看见这个局面了，我看见这个需要了，我看见弟兄姊妹那个情形了，我也看见神的心意了，在我里面产生一个厉害的冲击啊，这个冲击叫我成为一个流泪的使徒。所以保罗就说了啊，说啊，你们要警醒啊，你今年我在你们那儿住了三年，对不对？住了三年，三年的时间我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呢，因为你们一个个，保罗没有讲，我替他讲吧，都是 mental case。 这以弗所人就是搞脑子的嘛，以弗所人就是一般搞脑子的人了，各种的学说嘛，各种的教育嘛，因为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保罗说啊，我就劝诫你们个人，他也没有说哎，你们这个情形不好我走了，他也没有说你们这个情形不好我另起炉灶，他说我就到你们中间去，如果你们接纳我，我就到你们中间去，我把我自己倒出来为着你们个人，然后他说我把你们叫做神和他恩典的话，还是什么，是不是恩典的话，和他，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典的话，这话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换句话说，我的意向没有改变，我的意向就是主对我说的和一切重生的人同得基业。既然我把你们交给主对我所说的话，那一种满了生命和启示的话，要叫你们这个以弗所的圣徒们也能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哎呀，这个使徒从主那里这个托付实在好。所以这里就说了，说使徒们的劳苦是向着基督的，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作宝贵，对不对？我又是为着一处一处教会的建造的，虽然你们的情形啊叫我受这么多的折磨，现在我能不能提醒你，我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啊，我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啊。弟兄们呢、啊、我们谁又为着教会流过多少眼泪啊？我们的方法太多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再一个，懂不懂？他说我是为着你们昼夜流泪啊，然后这样呢，我要把你们呢、啊、交托给神和他恩典的话，这个话要叫你们得建造，建造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就是、啊、使徒们运作的榜样。主怜悯我们